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从起初到永远，
从旷野到高山，
从伊甸园到新天地，
父与子的亲情亘古不变，
你与我的亲情血脉相连，亲情不断电。
从咿呀学语到蹒跚学步，从懵懂少年到青葱岁月，这个房间里将会记录孩子们的成长点滴和父母的倾心吐意。让爱的言语在这里蔓延传递，亲情儿童房。欢迎大家来到亲情不断电的亲情儿童房，我是娟子，很高兴我们又在这个空间当中相会哈。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说到了父母们要让孩子长大成熟，就是他长大成人是要有一个过程的，不能呢一直停留在小孩子的阶段，是我们要供给他们所有的需要的那样的一个阶段，而是说随着慢慢他们年龄的增长，他们要开始有所承担，要知道责任的重要性。当我孩子年纪还小的时候呢，他去上幼儿园，虽然那个时候啊只有三四岁的样子，但是老师啊，幼儿园的老师就已经开始让他们学习负责任了，承担一部分的小小的工作了。这个工作是什么呢？就是当他们吃完了饭之后，他们要把自己的碗勺盘子放到该清洁的地方。对，就是让他们承担这一小小的职责，同时呢还要让他们在回家之前把所有的小桌椅都收拾干净排整齐了。所以当我们家长去接孩子回家的时候呢，就会看到一个其实已经收拾干净的整齐的环境，而老师呢则负责笑脸相迎家长，告诉家长这一天当中孩子他们经历了些什么，发生了什么。与此同时，孩子们就在旁边已经开始自己穿衣服了。前些日子当我在整理书桌抽屉的时候，偶然间就看见了一组幼儿园的老师为我孩子在三岁的时候拍下的一组穿衣服的照片。由于我们是北方的天气，这室内室外的温度温差还是蛮大的，所以当孩子出外活动的时候，他需要穿上棉裤棉衣，戴上帽子，就是这几大步骤啊，老师就把它给拍摄了下来，同时也为我留作了一个永恒的纪念，让我可以清楚地看到原来他在幼儿园当中很多事情是可以自己独立完成了。虽然他年纪小小的，穿衣服需要花一点时间，但是我真的看到了那个年纪当中他的成长。所以说在不同的年纪当中，我们的家长如果愿意放手让孩子多多的去尝试体验一下自己负责的这种的状态的话，我相信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说是大有益处的。不过在开心的看到孩子的成长之余呢，我又开始有一点小小的担忧。这个担忧是什么呢？就是我发现我的孩子在外面很多事情都可以自己做，可以独立完成，可是一回到家之后，他就特别依赖我们，什么都不做了。这个发现一开始让我真的很生气，甚至因此呢还责骂过他。可是后来我就发现啊，这个不怪孩子，应该怪我们。为什么呢？ 因为在学校里，老师说了，孩子们就要按着去做。可是回到家里之后呢，妈妈虽然也说了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但是当孩子没有能够按时完成的时候，妈妈常常会一个没忍住就又帮他做了。这一来二去的，孩子就觉得做不做没有关系，反正最后都是妈妈做。这无意当中，孩子就慢慢形成了一种表里不一致的现象，就是他这个人在外面是一个样子，回到家里又是另外一个样子。那今天呢，我们也要特别的花一些时间来谈一谈表里一致的问题。好，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快乐实践教养77招当中，去看一看赖瑞博士是如何看重表里一致的。
快乐教养实践77招。
父母在孩子面前是透明的，在孩子的眼中，你是一个伪君子还是一个好榜样呢？这在乎孩子所看见的最真实的你到底是什么样子。快乐教养实践77招第33招，表里一致。赖瑞博士在20多年来辅导家庭、牧养青年团契的经验当中，以及与青少年的交谈上面，发现了这样的一个现象，那就是父母和子女们在外界所表现出来的言行，可能与关起门来在他们自己的家里所表现出来的有天壤之别。就像有的青少年会直接评论他的父母说，我的爸妈在教会和在家里简直就是判若两人。如果我们做父母的听到我们的孩子会这样评价我们的时候，我们又会作何感想呢？其实不论是父母或者是孩子，我们对彼此都是非常了解的，我们都有对外和对内两种特质和两种行为表现，包括你，包括我。那我们作为父母的呢，我们的外部表现行为可以是这样的，在工作场合里面，在教会当中是一个任劳任怨很勤力的人，也可能对别人很有礼貌，对领导很恭敬，对同事说话也是小心翼翼的。可是回到家里呢，却是啥事儿也懒得管，啥事儿也不做，对老婆孩子也没有什么好的语气和态度，孩子做错事儿一不小心就要挨骂挨打，典型的坏脾气家长。而孩子呢，他也会有对外和对内两种不同的表现态度和表现形式。比如他可能在外面呢是一个做事积极的、努力的，老师吩咐了你他就会去做的，这样的一个负责的、配合度很高的好学生。可是他在家里呢，也许表现出来的就是不积极、不想管、不配合，这样的一个态度。当我们知道，哦，原来不论是成人还是孩子，我们都有对外和对内两种不同层面的表现的时候呢，是否可以引起我们的关注，然后尽可能的提醒自己做一个表里一致的人。至少在孩子面前，我们做父母的应该成为他们表里一致的榜样。我们期望孩子的眼睛看见什么呢？是干净的、明亮的、柔美的吗？还是肮脏的、污浊的、昏暗的呢？赖瑞博士在书当中讲了一段他自己的亲身经历。他说，曾经有一段时间，他和他的太太经历了婚姻的困难时期。那个时候呢，他和太太经常吵架，而孩子就会在有意和无意当中听到。 有一天，他们的小儿子就在吃晚饭的时候直接问他的爸爸：爸爸，你会和妈妈离婚吗？小儿子的这个问题呢，一问出来，把他们夫妻两个真的吓了一跳，因为他们真的曾经考虑过离婚，但是并没有向孩子们提起过呀。可是孩子却对他们说，我们同学当中有很多的父母都离婚了，他们说他们父母一开始也是像你和妈妈这样的会吵架，所以我就想你们会吵架可能就会离婚吧。很多时候父母没有办法把事实隐藏起来，孩子们他们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是真的知道家里面是相亲相爱的，又或是争争吵吵危机四伏的。我们或许在外人眼中一切都好，可是在家里面什么都不好。真的是求上帝怜悯我们，愿我们都可以，不论是在外面还是在家里，都可以做表里如一的父母，养育表里一致的小孩。在节目最后，娟子依旧要送给大家一段经文，这段经文记载在《圣经哥林多后书》3章18节的地方。这段经文这样描述：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这段经文给了我们很多的鼓励，让我们做父母的可以知道，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就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成为我们孩子的祝福，做表里一致的人。
因为你是那路真理和生命，是我灵在身体满足。因为你给我丰盛的生命。
在圣经箴言书22章6节中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唯有用真理教养我们的孩童，他的一生才能走在正路之上，拥有丰盛的生命。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欢迎您收听亲情阳光房，愿主耶稣这生命之光能充满我们每个家庭的亲情，使我们的亲情孕育出永恒的生命。
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在阳光房里享受主耶稣的爱，享受生命之光，欢迎收听亲情阳光房。
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是西安广牧师。昨天我们看到施洗约翰，他是弥赛亚的先锋，他是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他知道他不是基督，他说他为他解这个鞋带也不配，他不是主角，他是配角，他要把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约翰一生尽忠职守，为真理发声，责备当时的叙律王，被他抓在监里面，受到他的迫害。 约翰下到监里面是一个工作一个时代的结束，同时之间呢也是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耶稣基督的工作开始了。今天我们要看第三章21到38节，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像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这里很简单两节的经文把耶稣受洗的情况跟我们说了。我们听了这个记载以后呢，我们就马上问这个问题，当时约翰洗礼啊就是个悔改的洗礼，当时约翰就责备他们要他们悔改，结出悔改的果子，但是耶稣没有犯罪啊，耶稣为什么要跑到约翰那里去受洗呢？在马太福音的记载当中，当时这个约翰要拦阻他说你不能受洗，耶稣说要尽诸般的义，受了约翰的洗。所以我们很清楚的知道，耶稣受洗不是要认罪悔改，耶稣受洗整个事情整个仪式整天整个事情所发生的每一个事情都有它特殊的意思。受洗以后祷告的时间，圣灵降临在耶稣身上像鸽子一样，不是表示当天耶稣才受了圣灵，耶稣是圣灵感孕吗？圣灵来到他身上，然后呢这个天父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整个情况就好像不是一般的受洗，乃是圣父圣子圣灵都在那边，圣子出来开始他的工作，圣灵降临了，然后呢天父就说这个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三位一体的真神都在约旦河里面出现了，表示一个耶稣基督他的弥赛亚的工作，一个差遣。你耶稣是神的儿子，圣灵感孕在今天开始他的工作，他的工作就是要代替世人的罪，完成神的救恩。他的身份是神的爱子，有圣灵与他同在，今天开始他新的工作，新的时代开始了。然后呢我们看到当时记载了一个很详细的耶稣的家谱，家谱呢对当时古代的人来说是很重要的，每一个家都有重要的家谱，犹太人记载的很详细他们每一个家庭家族的支派的那个家谱。为什么路加要花这么多时间来记载耶稣基督的这个家谱呢？目的呢要跟他的读者告诉他们，让他们知道耶稣一方面是圣灵感孕，以前说得很清楚了，玛利亚同圣女怀孕嘛，同时之间他是有这个人性的，他有祖先的，他是玛利亚的这个儿子，他有他的祖先，一直往前推一直到亚当是神的儿子。那这里有一个问题，这里提到耶稣开头传道年龄约30岁，一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约瑟是西利的儿子，但是我们要看一下马太福音的记载，那里说约瑟是雅各的儿子，怎么可能有两个爸爸呢？有人说一个是父亲一个是后父啊，约瑟第一个爸爸死了，另外一个讲法是雅各不一定是父亲，可能是祖先爷爷曾祖父等等。但是呢一个比较有道理的一个解释的方法，就是马太福音是把约瑟的家谱写下来，这里呢路加福音呢是把玛利亚的家谱写下来。但是一般的罗马希腊的这个传统呢就很少把他的母亲的家谱写出来，所以这里呢说约瑟是西利的儿子呢，应该说约瑟是西利的女婿，所以其实整个家谱是玛利亚的家谱。路加呢他要强调这个事情，耶稣实在来说不是约瑟的儿子，是玛利亚的儿子，他真正的父亲是天上的父亲。在圣殿当中当年少年的耶稣不是说岂不知我以我的父为念吗？ 这个父不是月色，是天父。这个玛利亚的家谱要把他的人性表现出来，他是有祖先的，从玛利亚出生一直到亚当，他有100%的人性，同时之间他也是神的儿子。最后一句话，亚当是神的儿子，把耶稣的家谱一直追到亚当，最后追到上帝那里。路加的目的要告诉我们，这位耶稣他是人的儿子，他有祖先的，同时之间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圣灵感孕，通过童女玛利亚所生，他是100%的人，同时之间100%的神。他要来成就这个全人类的救恩，他代替罪人要死在十字架上，完成救赎的恩典，承受了罪的刑罚，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让上帝可以因为耶稣基督的死称人为义，让人可以跟神和好，从罪恶当中脱离出来，得到拯救。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当我们看到耶稣受洗，耶稣的家谱一直指向他的身份，在受洗当中，天父说，这个是我的爱子，我喜悦的，又圣灵降临像鸽子一样。我们看到神的儿子，人的儿子，在耶稣基督身上，他要完成这个伟大的救恩。上帝为什么做这个事情呢？因为我们人偏行己路，人喜欢我们自己的空间，喜欢犯罪，在罪恶捆绑当中，不会去寻找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我们一直走下去，走向灭亡的道路，神的爱啊，不愿意我们一直灭亡。神主动的差他的儿子来到世上，把人挽回，让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他代替的所有每一个人承受了罪的刑罚，以致我们可以得称为义，可以成为神的儿子。神的爱把我们从罪恶过犯当中挽回过来，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得到拯救。今天我们有这个伟大的救恩在我们面前，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相信，让我们跟随这位耶稣基督，走在神的天国的道路里面，让我们在里面，我们经历自己真的是神的所爱的，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在基督里面得到这个莫大的恩典，我们一直要跟从耶稣，活出神的公义、圣洁、慈爱，让我们在神的里面找到我们人生丰盛的意义，找到我们人生的使命，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经历这个丰盛的生命。
亲爱的朋友，我们来感谢谢安国牧师今天带给我们的这一段信息。这一段的信息对于每一个上帝亲手所造的人都非常非常的宝贵，也实实在在地向我们显明，主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圣灵与他同在，他是神所喜爱的，是因着上帝对人无限量的爱，被神差遣完成救赎的工作。因着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背逆神的话，犯罪得罪神，从此罪就进入了人类，人生来就是有罪的，所以我们才需要这一位拯救者，需要上帝的爱，需要借着主耶稣基督，我们能够从罪中被拯救和释放出来。今天小芳心里的感动，就是想和大家一起在主的面前献上感恩赞美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谢谢你愿意从神儿子的宝座上降卑为人，道成肉身， 为着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你定义顺服，就是用你自己的死把人类所有的罪全然的担当，以至于我们可以与神和好。今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亲爱的主啊，感谢你所为我们成就的这一切。主，我们知道你不仅将救恩赏赐给我们，你更愿意我们在你的里边全然顺服，是因着你要把一个更圣洁、更美好、更丰盛的生命赏赐给我们。只愿主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常常的怜悯我们，常常的用圣灵在我们的里边光照我们，使我们真的看到自己里边的罪，以至于我们愿意悔改而归向你。主，我们也在这里特别的把还没有认识你的人，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邻舍，我们的同事，都交在主你自己恩典的手中，盼望主的圣灵，你就亲自的在他们的心里施恩动工，松动他们的心土，将你自己爱的种子播撒在他们的心田里，愿意他们有一天也能够像我们一样，得着宝贵的救恩，得着永恒的生命。主你亲自的施恩来帮助我们，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和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微信收听方式是，请您关注微信公众号“良友之音”，发送代码303，您就可以收听到当天的《亲情不断电》的节目。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